圣灵的引导，你和他对话，你也不和他对话。不过你要小心，免得你和他对话的时候你像他一样。但是你也要小心，你和他对话有一个目的，免得他自己觉得有智慧。那么第三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不要与我们的肉体辩论。这里不是指着别人，特别指着自己的肉体辩论，因为你辩不过他，他怎么样他都是对的。他唯一的路，他唯一的地方应该摆在十字架上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这是第三点。那第四点，我想很快的，26:6，借着愚昧人手寄信的是砍断自己的脚，自受损害。那这里什么意思呢？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你千万不要委托肉体做些什么事。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你要照着愚昧人，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借愚昧人手寄信。你若请一个愚昧人手寄信的话呢，就什么，就是你本来是借用他的两只脚，但是不知不觉的就等于比你两只脚砍掉。你本来想多两只脚，结果变成把你两只脚砍掉，意思就是说自受损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给我们看，肉体是靠不住的，没有一个肉体是忠心的。我们要认识我们的肉体，然后你才知道和弟兄姊妹来往。当你和弟兄姊妹来往，你所以能相信这个弟兄和姊妹，你相信主在他里面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看你们，他有盼望，因为基督在他里面；他有盼望，因为智慧在他里面；他有可靠，因为基督在他身上。所以如果你对弟兄姊妹有盼望，你能相信一个弟兄姊妹，没有别的原因，是因为你相信主在他身上的工作。但是你永远要记得，他里面的肉体和你里面的肉体一样是不可靠的。你托他的肉体去寄信，和你托你的肉体去寄信，一定是一事无成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今天你不要怪说为什么这个姊妹、这个弟兄是这样这样这样，你要问说，我们的肉体就是这样这样，我们的肉体就是无用的。你如果要委托肉体做什么事，不会成功的，没有成功的可能。如果有一天有一些事情成功了，你就知道说这个一定是圣灵工作的结果，这个不是人做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就看见吗？今天我们在地上，实在智慧的学校里面学习，凭着我们自己没有一个可靠的，别人要借我们一双脚，结果等于砍掉他的两只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肉体就这样。今天对于我们弟兄姊妹的肉体，我们也应当看明白，凭着我们自己，我们一定是相咬相吞的。但是感谢主，我们把更多的基督分给别人，当基督在他身上工作，当智慧在他身上发动的时候，才成为可靠的。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，我们迟早有一天要认识这一点才可以。第十节，故愚昧人的与故过路人的，就像射伤中人的弓箭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，你如果今天雇佣一个愚昧人，那个结果就等于你把一个众人的弓箭手你把他射伤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事无成。这就是肉体，肉体只会败坏事情，肉体从来不成就神的意，肉体从来没有帮过我们什么忙。我们迟早有一天要看见这个才可以。然后我们看第十三章，我们快完了。第十三章第二十节，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，和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要远离愚昧，意思就是说，你要远，你不耐烦，你要远远的离开肉体。要什么地方呢？意思就是说，你要把肉体送上十字架，你不要与肉体为伍。我们永远不要体贴肉体，因为这是因为你只要和愚昧作伴，一定要受亏损。所以我们应当与智慧人同行，那就是体贴圣灵。然后第六点，我想第六点也是很重要。26章第一节，夏天落雪，收割时下雨，都不相宜，愚昧人得尊荣也是如此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愚昧的人，你千万不要把尊荣给他，你千万不要把高帽子给他。你知道今天教会的难处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弟兄姊妹到处都是送高帽子。这个弟兄姊妹为什么来聚会呢？因为他知道来这里有高帽子戴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 愚昧人最要不得的一件事，就是你千万不要给他戴高帽，千万不要给他把尊荣。如果你给他，你是害他，你没有爱他。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夏天落雪，这个很不相宜；收割的下雨也不相宜；愚昧人得尊荣也不相宜。因为肉体应该摆在最低的地位，那就是十字架的地位。十字架是最卑微的，肉体永远不能够登宝座。哈曼什么时候一登宝座了？你看见所有以色列人在12月13号那天要全部被歼灭，他要扑灭所有属灵的见证，要摧毁所有属灵的生命。肉体一再高位上，那个结果就是扼杀所有属灵的生命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，今天我们千万不能像社会一样，社会到处捧人呢。如果今天你要得罪一个人，你捧他，你把他放在宝座上就可以了。但是教会不是社会，教会不应该是随便免费的赠送高帽的地方。让我们记得，所有的肉体都应该挂在十字架上，这样让我们记得，教会才能够为主做荣耀的见证。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那么我们再来看26章8节，也是一样的意思，将尊荣给愚昧人的，好像人把石子包在鸡旋里。这个在希伯来的原文呢，原文就是好像把宝石放在石碑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如果我们把尊荣给愚昧人，就等于把宝石放在石碑里面一样。所以记得弟兄姊妹，千万不要给我们的肉体有发展的机会，千万不要把它放在宝座上，千万不要高举它、高抬它。因为你一高抬它，你就等于把宝石放在什么？把它放在石碑里面，是何等的可惜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宝石应当属于智慧人的，不应当尊荣是属于智慧人的。好，最后一点，我想这是我们很快的看一下，那就是第10章第13节。那么到底肉体应该怎么做呢？到底神怎么样对付，圣灵怎么样对付这个肉体呢？就是第10章第13节，明这人嘴里有智慧，无知人背上受刑杖。所以只有刑杖把人的愚昧打出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神的管教，这就是十字架的手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肉体应当让他钉在十字架，应当致死我们肉体和肉体的邪气私欲，让神管教的杖在我们身上，把我们的智，把我们的愚昧从我们身上打出去。所以记得，无知人的背上应该要受刑杖。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指着我们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说的。什么时候我们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，那个结果就是舍己，就是叫愚昧离开，就是叫这个愚昧的人离开我们这个人。没有一个人比我们的己更愚昧，所以我们的背上永远有伤痕，背上永远是刑杖，这就是指着十字架的工作来说的。然后我们看26章3节，鞭子是为打马，辔头是为勒驴，刑杖是为打愚昧人的背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现在如果你要训练马，你如果要训练驴的话，要用鞭子，要用辔头。但是呢，现在神是用刑杖来对付愚昧，而且是打愚昧人的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刑杖永远在我们的背上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十字架乃是解决我们肉体唯一的工具，也是唯一的方法，唯一的道路。然后16章22节，人有智慧，就有生命的泉源，愚昧人必被愚昧惩治。你知道吗？神对付愚昧人有一个方法，让他吃愚昧的果子。他不是很骄傲吗？他不是觉得只有他拣选人，没有人拣选他吗？结果有一天神要折服他，让他看见说他是何等的愚昧。他只知道拣选别人，他不知道被拣选。他一直觉得我要拣选别人，他从来没有想到说别人要拣选他。那结果呢？神就让时间过去，再过去，再过去，结果愚昧就成为他的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的愚昧人是被愚昧惩治的。 神是用愚昧来对付愚昧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你看见当我们落在神管制的手底下的时候，我们就看见我们吃了我们那些愚昧的果子。所以让我们记得圣灵怎么来对付我们的愚昧，一面让愚昧做我们愚昧的惩治，神是用愚昧来惩治我们；第二，神是把他的刑杖放在我们的背上。那这样，鞭是为着马，辔头是为着驴，我们看见刑杖、十字架乃是为着致死我们的肉体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我们把以实玛利赶走，什么时候以撒就坐在宝座上，什么时候你看见我们就是智慧之子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从箴言第十章到二十一章到三十一章，你看见有两条线，一条线是积极的线，那就是智慧之子；一条线是消极的线，就是愚昧之子。愚昧之子乃是借助十字架来对付、来惩治、来对，就是十字架来解决的。那么智慧之子怎么得到智慧呢？他在智慧的门口等候，在智慧的门框旁边仰望，那个结果他就学习智慧，得着智慧。意思就是他接受生命的供应，然后呢，让智慧更多的组织在他里面，让智慧成为他的一部分，这是积极的一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读到整个的箴言的时候，很明显的能看见这两面。那么从明天开始，让我们来看见智慧怎样凿成七根柱子，你看见吗，弟兄姊妹？这个就是指着基督的性格来说的。现在你看见这个智慧的人，圣灵怎么在他身上把那个智慧所有的特点，还有基督所有的性格，能够组织在我们里面，变成七根的柱子。那么这就是我们明天要看。但是关于消极的，我想今天晚上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了。我们已经看见过愚昧人不同的面目，我们也看见愚昧的人的特点，我们也看见圣灵教导我们怎样对付我们的肉体。所以我想今天晚上我们就停在这里，我们就